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那测不透的恩典跟丰富，居然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谢谢你的爱，那是永远不改变的爱，不管我们如何，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可信。你要把我们种植，带进荣耀里面。主，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叫所有的荣耀、尊贵、称赞都要归给你，为此我们向你感恩，祝福今天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亚伯拉罕他的第三段，我们讲过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特别提到，在第八章的时候，在第八节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因着信就出去，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就讲到，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是因着他的信。然后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第十七节，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最后他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边特别提到他是欢喜领受这个应许，所以他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他欢喜领受，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为什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这是说到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信心的创始者，他也是成终者。在十一章记载许多那些信心的伟人。当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还有新约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是这些人伟大，乃是他们所信的神伟大，因为这一位神是使他们的信心能够创始成终。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从一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因着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他是创始者。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里面没有信心，但是神用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荣耀，要把他的那个生命、那个性格、那个美德坐在我们身上。因着这个显现，我们也答应他的呼召，有了信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就起来跟随主，虽然要去哪里他还不知道，所以他走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我们也常常如此，神用他的荣耀吸引我们，但是走着走着我们走不下去了，但神等候我们，所以再一次的向他显现，呼召他，不但呼召他，而且加上应许。神也是常常如此吸引我们，不仅呼召我们，神也给我们应许。结果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以后，一看环境，我想他相当的害怕，因为神应许的地方乃是迦南地，住着迦南伟人巨人吞吃居民之地。就在这个时候，神再一次显现，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刚开始，神也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所以当我们看环境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呢，神再次显现。神不但应许他的地，神也给他后裔，所以他在那里建了第一座坛，把自己献上，与神有更美的交通，然后渐渐的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就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这是一个分别的坛，因为伯特利跟埃要分开来，这个世界跟其上的情欲要跟教会神的家分开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啊，神向他显现啊，所以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这个时候呢，他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因为分别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啊，神呼召我们脱离，从肉体，从世界，从我们的天然出来，这不是我们能做的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求告他的名。结果我们知道试炼来了，他下了埃及，但是神拯救了他。从埃及上来以后，他们得了很多的掳物，结果罗德跟亚伯兰分开来。所以基本上你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需要分别分开来的东西，都是神一步一步借着环境带领我们把我们分开来。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求告他的名。所以当罗德分开了以后呢，那神的应许就更清楚了，他的后裔不但有后裔，后裔要像尘沙这么多，而且要叫他举目东西南北观看，所看见的都是他的，不但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而且要 直到永远。而且他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是到永远的，然后还要他纵横走遍这地，因为这地赐给你。所以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到了希伯伦，在那里筑了第三座坛，这是一个交通，这是一个联合的坛。所以到什么时候我们越脱离我们的自己，越脱离肉体，脱离天然，脱离世界，你看我们与主的联合就更深，与交通就更甜美，这个就带下了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就是四王与五王的征战。罗德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所以他被掳了，但亚伯拉罕与神的联合带进了他属灵征战的得胜。结果索多玛王来迎接他，我们知道索多玛所代表的是世界的罪恶，因为仇敌有两副的脸孔，一方面他可以恐吓我们，一方面呢可以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要使我们被诱惑。这是索多玛王来迎接他但就在这个时候麦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来提醒他，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他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因着麦基洗德拿饼跟酒来迎接他，提醒他是至高的神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兰能够拒绝索多玛。我们在信心的路上也常常有很多的诱惑因着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不靠这个世界，我们单单依靠主，能够得着那属灵的丰富然后在这之后我们知道他开始惧怕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很可怕，他以为凭着他自己可以打胜在这个时候当他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发觉他很可怕的事所以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信心非常的软弱所以他开始有了一点疑惑但是神降卑他的自己与他立约我们讲到这个约来是一个单边的条约应许他的后裔不但像尘沙这么多，还有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儿女一个是属地的，就现在的以色列人，一个是属天的，像星星一样，这属灵的教会那个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应许了他。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肉体要出头了，因为肉体不能等待，这时候他已经等待超过十年了，神的应许还没有应验肉体常常不能等待所以 肉体就常常出来帮忙，就生下了以实玛利我们常常也是如此神，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肉体常常出头帮忙，就带下了很大的难处结果以实玛利生下来有十三年之久神没有向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 神没有向我们说话，常常是说到了我们是落在管教底下。然后到了十七章，我们看见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换句话他已经真的年老了，从人来看已经年老了。这时候神向他显现启示，这位神他的自己乃是全能的神，所以呢他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为什么神要这么讲呢？因为亚伯兰之前并不认识这位神是全能的神，因着不认识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这时候神向他启示，神是全能的神，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在靠着这位神，你能够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换句话说，生命能够带到成熟的地步，属灵的生命能够达到成熟。接下来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割礼就是除去肉体，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在属灵的割礼上，属灵上面受过心跟耳的割礼，还不是肉体情欲的割礼而已，就是连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都要受割礼。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为我们行了那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就除去我们肉体的割礼。但很多时候在经历上，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还没有受割礼，所以这个割礼呢要除去这些，除去所有属肉体的这些属情欲的割礼，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在神面前享受他那位全能的神怎么供应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所要活出来的光景，也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依靠他，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能供应我们。当我们真有这样心愿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能依靠他，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神要在经历上面给我们再一次行割礼。那当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行了割礼之后，你看接下来神称他为朋友，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神向他启示要灭索多玛，这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呢，亚伯拉罕在那里带到，因为他认识神，神也知道他认识神，所以神能够把神要做的那个审判的工作启示给他，所以他开始带到。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当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圣经上特别提到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当他在灭索多玛的时候呢，把罗德带出来，也这是亚伯拉罕的代祷。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这个代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启示成了我们的负担后来我们知道当他看到这个审判之后呢，他开始又迁移到非利士地再一次失败但是神再一次拯救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有他的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够他用，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然后在非利士地的时候，神还告诉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为亚伯拉罕做见证，他告诉他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知道到了21章以撒出生然后到了断奶的时候过了几年以后断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斯玛利在那里戏笑结果呢以撒拉要把他赶出去那亚伯拉罕愁烦，但是神说你要听撒拉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以撒是那个承受产业的这是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我们所看见的亚伯拉罕的几乎他的一生从创始他的信心的开始到他信心的过程都是神在那里亲自的带领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创世纪21章的时候 特别你读到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时候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跑来对亚伯拉罕说话，那这一段很重要，他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都有神的保佑，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同在，神的保佑，敌人都看得见，所以你看他跟神走了那么多的路程，他 有起起伏伏，但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代表肉体的，连属肉体的，本来是属肉体逼迫属灵的，但到有一天呢，连属肉体的都要承认神的同在在你身上，神的保佑在你身上，所以他就要求与亚伯拉罕立约，你看仇敌怕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对他没有威胁，但连仇敌都怕，需要跟他立约，就彼此不侵犯，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主，生命越过越成熟，连仇敌都害怕，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会有一种属灵的威严，就好像我们读歌中之歌雅歌，讲到那个女子的时候，生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一方面讲到她的秀美，她的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但在仇敌面前呢，像展开旌旗的军队，旌旗一展开就代表得胜了，她有得胜的威严，所以你看仇敌都害怕。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了，然后到了第三十三节，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你看圣经上特别提到，他在别示巴，就在他们立约的地方，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我想我们都看过垂丝柳树，在河边常常也看到垂丝柳，它那个树叶枝子整个都是茂盛而且垂下来的，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在这里栽一棵垂丝柳树呢？这就说出了他属灵生命到这个时候已经丰富了，非常的丰富，就像那些茂盛的枝叶一样垂下来了，所以他在这里栽了一棵垂丝柳树，说出他的生命到这里已经成熟了，然后又在那里怎么样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你越认识神，你越离不开他，越是要求告他。好，然后就来到二十二章，这就来到了亚伯拉罕属灵的高峰了。他说这些，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我们特别记得这些事以后代表这时候亚伯拉罕，他已经有许许多多在属灵的道路上有许许多的经历了，他在属灵的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了，他的生命已经很成熟了，就好像一个垂丝柳树了，这个时候，神要试炼他，所以我们知道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并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他在中途的时候，所以神是按着我们的生命，来对付我们，来试炼我们，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要提到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呢？因为神的试炼乃是因为神在这之前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已经积蓄在他的生命里面了，就好像垂丝柳树一样已经非常丰盛了，这时候呢，神要试炼他，好把神摆在他里面的这么多属灵的丰富恩典储蓄要把它彰显出来，为的是荣耀神，为的是要更多的赐福亚伯拉罕，所以这叫做 神的试炼。仇敌是要试探我们，但是神呢，他在试炼我们。那我们知道试炼跟试探不一样，试炼是神把恩典给了我们，丰富的给了我们，借着试炼把这个恩典带出来，好荣耀神，好把更多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试探不一样，试探乃是出于仇敌的，试探是为了要败坏我们。你记得彼得，他曾经夸口，众人就算因为你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我情愿为你死。但是主怎么讲呢？他说撒旦想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换句话说，撒旦呢，他要做一个工作，要把彼得给塞出去，丢出去，让他失败。但主怎么讲呢？我已经为你祈求了，意思就是说，当你回头的时候，可以兼顾你的弟兄。意思就是说，撒旦想要塞他，把他丢出去，但神做另外一个工作，把他里面那些自大、自傲、自信给摔出去，让他变得更纯净。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带了许多的劝勉来兼顾他的弟兄，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雅各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十三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新约的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看见撒旦要试探我们，为的是叫我们犯罪带进死亡，但神的试炼乃是把信徒里面的恩典带出来，这个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义，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知道得胜者将来预备好了，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试炼呢，要把亚伯拉罕带出一个光景，让他能够爱神的自己，过于爱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就神就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里特别提到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之前还有一个以实玛利，但在神的眼中他只有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乃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知道以撒乃是预表主的，因为这一段的故事就是预表主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全世界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儿子独生子，这独生子是躺在他的怀里。在神的眼中有两，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独生子。但是我们都是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做儿子的，因为有了这个儿子就有生命，所以将来他要带领我们这些众子进荣耀。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而且是你所爱的以撒。因为真正就对亚伯拉罕来讲，若叫他献个儿子，他可能可以把以撒给献还容易一点，但是这个是他所爱的，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路神有两次的一个明确的呼召。我们记得当他在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后来他就来到了迦南。所以这是第一次一个呼召。然后到了二十二章呢，这是另外一次呼召。你不但是要来到了迦南地，你还要再一次的怎么样呢？要往我指示你的山上去。所以我们不但是蒙召进了迦南，我们还要蒙召上摩利亚山。因为我们知道摩利亚山后来也是哥哥大山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圣殿所盖的地方。所以我们都需要带着我们的最爱献上。所以圣经上讲到，如果你们爱我不能胜过父母儿女自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这个爱是一个绝对的爱，就是要献以撒的爱。而这里的爱呢，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说到爱。所以这个爱呢，乃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乃是我们的父神爱他的独生子的爱。那因着他爱世人，所以把他的独生子献上。所以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讲到这个。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让他献上的，乃是让他明白神的爱，他怎么爱以撒，神怎么爱他的独生子所以要把他献为燔祭。我们知道这个神从来没有要把人献为燔祭的那是外邦异教徒所做的所以神不随便讲这个话。那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乃是因为亚伯拉罕在信心的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所以神能够试炼他结果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所以亚伯拉罕显然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乃是在晚上，但是他清早就起来，而且他没有告诉他的儿子，没有告诉他的仆人，我想当然也没有告诉撒拉，所以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他就带着他们上去了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所以这不是说当天早上就到了然后就献了这很可能很冲动的时候的决定但是要走三天，你知道这不容易的而且三天我们知道是代表从死里复活这三天，所以亚伯拉罕整个的经历，以撒整个经历都是代表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经历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两个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这两个仆人也不知道，因为亚伯拉罕如果跟他们谈的话呢，他们不会让亚伯拉罕 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迟早要被带到一个地步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不能够跟与属血气的商量然后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那我们晓得燔祭的柴是蛮多的所以以撒要能够背这个柴的话呢，那以撒其实已经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个童子那这里的童子在原文的意思其实已经是少年了而且呢在原文那个 这两个仆人、在原文也是童子，所以这个童子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小孩子、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已经老了，他99岁的时候神才应许他要生以撒，以撒现在已经是一个少年人了、可能都已经十几岁了、所以呢亚伯拉罕背不动这个柴的，是他的孩子背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到后来他把以撒给捆起来的时候呢，以撒是顺服的，因为以撒可以反抗的，所以以撒这时候对他父亲说，对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以撒在问亚伯拉罕这句话的时候，这真是像一把刀刺透的，十字架就像一把刀刺透。你记得那时候西面对玛利亚，因为那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带着小孩子孩童耶稣去殿里面献祭的时候，西面就对他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讲到玛利亚将来所以当后来玛利亚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刀真的像刺透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的光景也是这样子因为当孩子在问他说的时候，燔祭的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我们讲过，以撒如果要抵抗的话，亚伯拉罕绝对 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老了但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所以这不是开玩笑，他真的要杀，因为新约圣经给我们解释了，他认为他就算死了，神要叫他复活。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那当然神知道神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人，神试炼是把亚伯拉罕他的真实的那光景给显出来，神早就知道，神不需要看，这个显出来是给仇敌看，给亚伯拉罕自己看，给我们看的因为这是一个见证，你是真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林中你看扣在那个树中，快点，它动不了的诗篇118篇讲到他被这个牲畜理当要拴在坛脚就讲了这一幅图画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筑了最后一座坛那这一座坛呢是一个敬拜的坛什么是敬拜的？就是神配得所有一切的荣耀神配得他应该有的这一切因着他配，所以呢没有留下一样自己不给神的，所以真实的敬拜而是把神摆在他应当有的地位，我们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这叫做敬拜否则的话谈不上敬拜就像以前有位神的仆人所讲的如果神不是我们一切的主， 神就不是我们的主。If he is not at he, if he is not at all, he is not in all. If he is not in all, he is not at all. 如果他不是我们一切的主，他就不是我们的主。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所摆的祭坛，那是一个敬拜的祭坛，因为神为他做见证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他没有一样不留下的。这时候神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比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所以一个这么爱主的人，他没有为自己有任何保留的人，神怎么说呢？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给我们解释了，这个子孙是个单数的子孙，乃是指着基督说的，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加拉太书也提到了万国，我们都是因着信就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说的，所以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得到了那应许的圣灵。所以亚伯拉罕就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所以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到，亚伯拉罕乃是看见了主，当他看见了那个羔羊的时候，事实上他是看见了主。所以后来他们当他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住在别示巴。那为什么是住在别示巴呢？你记得神曾经应许他，我们看一下在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七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所以神要他纵横走遍这地，为什么呢？因为凡你脚掌所踏的都是你的。所以神应许我们，但你必须要去经历。但亚伯拉罕怎么经历呢？那是神带领的。你记得当罗德被掳的时候，他跑到哪去了？他一直追到但，对不对？追到但，然后当他献了以撒，他住在哪里呢？住在别示巴。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的国度从北到南，从北边的但，从但到别示巴，所以他纵横走遍了这地，不是他自己设计的，还是神带领他的。当他纵横走遍这地的时候呢，这个地是他的了。所以很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常常有各种不同的带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可能是一个灾难，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经历过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用脚踏过了，这就成了我们的产业。因为神也对后来的约书亚讲，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我们脚掌所踏的之地，我们的经历就带下了我们的产业，属灵的产业。所以我们不要怕神兴起环境来，神会带领我们过去。当他来回这么一走的时候，你看他为着他，其实本来他不可能去但的，这么北方的，但是为了去救罗德，他去了但。然后后来他的晚年几乎都在别示巴，特别他在上了摩利亚山献了祭之后，我把以撒献上以后回来又住在别示巴，从但到别示巴，这些都成了他的脚掌所踏之地，成了他的产业。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实在是什么呢？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所以我再说哦，不是这些信心的伟人多伟大，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伟大啊，他也必帮助我们来走完我们这一条路。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节，非常特别的一节啊，讲到以撒的信心。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知道以撒一生有很多的经历啊，也有很多的经历。那如果你说，当亚伯拉罕把他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没有挣扎，这是他的信心了。但是希伯来书的解释不是拿这一段来做解释，这是最可以解释的。但希伯来书的解释是用了最奇特的一段，因为当他在献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事实上圣经上记载他眼目昏花，他想要吃野味，所以你就看见了圣灵的解释跟我们对人的历史的解释常常是差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的判断来解释事情，你必须要看神是怎么解释的，圣灵怎么解释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回到创世纪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历，创世纪二十七章这时候以撒已经年老了，所以他第一节就讲到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所以这是圣灵要准备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他的信心，这常常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这里明明讲到以撒已经年老了，眼睛昏花了，不能看见了，所以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然后呢他要给他祝福，但是呢他还很贪吃，你要把我做成我爱的美味，而且刚刚打好猎的那最新鲜的给我吃，让我在吃了以后呢给你祝福。这是当时以撒的光景，从人来看的光景。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说不知道哪一天要死，哪一天要死，如果你读圣经它的年代你发觉以撒讲了这句话以后呢，最少又活了四十年，所以你可以看见人对自己的看法，还有我们对别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他都觉得他要死了，后来如果你准确算的话，大概他还活了四十三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这是他当时圣经上记载他的光景。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利百加听见了，结果利百加呢他比较喜欢雅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提到以撒以扫呢比较野，喜欢往外面跑，他身上都长着毛，就是很粗糙，就是他感觉不会很细腻的一个人。那雅各呢他非常安静，常常在家里面， 不外出，所以他是比较会动心思的人，而且比较会算计的人啊。雅各一生下来就是抓嘛，所以他就是那个抓很诡诈的。可是他的妈妈喜欢他，就帮着他。那我们知道利百加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利百加在生他的时候，在二十五章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许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然后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神早就应允了。那以撒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没有放在心上，但利百加放在心上。一方面来讲，这是神的应许；一方面呢，的确就是天然人来讲，利百加喜欢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就暗中帮着他。他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讲话了，那你呢，赶快去准备一下，找一个最好的两只肥山羊羔来，我来做美味，你给他吃，让他给你祝福。”但是雅各也知道他哥哥以扫浑身都是毛，如果他父亲摸他的话呢，发觉是欺哄，就要咒诅他，不会祝福。但是他母亲帮他，给他颈子啊，这些手啊都包着山羊羔皮啊，要煮的美味来骗他的爸爸。那他父亲也觉得奇怪，怎么那么快野味就打来了，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进起来让我摸摸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是我儿子以扫。所以他里面的确是有一点怀疑，那结果呢，雅各挨近他就摸他的，接下来就说了，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就辨不出来了，然后就给他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事实上从外面来看他是被骗的，然后等到他刚祝福完出来，他哥哥以扫打猎回来了，也拿了美味给他父亲吃。所以然后他父亲以撒就对他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那在二十七章第三十三节有一句话，以扫就大大的赞见，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所以你看，以撒不知道，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大大战惊的。结果我们知道以扫后来还是求他父亲给他祝福，所以他父亲后来说，在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所以以扫后来就怨恨雅各，最后雅各要离开家了。那从圣经上记载，很可能当雅各离开家了之后，经过二十年再回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可能已经不在了。换句话说，他离家了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的母亲利百加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以撒他在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从人看他是糊涂了，他想要吃野味，所以才犯下这个错误。但圣经上却说他因着信给雅各以扫祝福。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我们就必须要从他整个的历史来看，我们才能够 所以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就用这一段话来解释，你必须要了解它整个的过程。那我们晓得在以撒的出生，我们从创世纪十八章开始看，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九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换句话，撒拉不会生孩子。但现在呢，他凭着应许生了。所以以撒的出生，不是从亚当来的生命，就预表来讲，不是亚当的生命，不是天然的生命，乃是应许的生命，因为这是耶和华做的，同样的，你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我们就从二十七节开始看就好了，二十六节好了，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因为玛利亚想不通，玛利亚她没有出嫁不可能生的，就像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了，没有月经了，不可能生的，但是这里呢，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有些原文的版本，所说的话其实就是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原文有些版本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所以同样一句话用在撒拉的身上，也就用在玛利亚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以撒他是凭应许生的，他一方面当然是预表我们的主，但一方面呢，讲到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因着信，我们都是凭应许生的，所以我们都是有以撒这个生命。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 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第八节，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死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死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但是到了二十一章，以撒出生了，然后慢慢长大了，然后断了奶了，然后呢以实玛利在那里细笑，撒拉就说要把他赶出去，把死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他的儿子不能够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那这一段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给我们解释得很好。加拉太书第四章，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就讲到我们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我们都有这样的生命。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走生命的道路，如果你要走属灵的道路，你会发现呢，你会被属血气的属肉体的逼迫这不仅在家里面，在教会也是一样这是一定的，这边讲到了，现在也是一样。然而经上怎么说？把死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个死女就是夏甲说的他的儿子是以实玛利说的，赶出去因为死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什么叫做死女？什么叫做他的儿子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承受产业呢？换句话，只有属灵的才能够承受产业那什么是死女跟死女的儿子呢那这个解释就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跟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谁是承受产业的呢？就是以撒就是我们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同掌权的我们要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的，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当我们生命还幼小的时候，我们跟奴仆一样。所以以撒在还没有断奶的时候，还是孩童的时候呢，他跟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教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我们曾经解释过这一段的圣经，它的背景乃是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时代罗马人他们有很多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产业要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承受产业的，他是将来全业的主人 但是他在孩童的时候呢，他跟奴仆没有分别，他乃是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因为当时这些有钱的人呢，他们有用钱买了很多奴仆，这些奴仆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有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孩子乃是在这些管家、师傅的手下，他们跟奴仆没有分别，一直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换句话，等他的生命成熟的时候。当时候到的时候呢，他的父亲要给他一个名分，叫做儿子的名分，就是他生命长大成熟了。这个时候呢，他可以跟他的父亲一同来掌管这大的家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当我们的主刚出生的时候，他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死里，这个死里下甲就代表律法说的。那以实玛利是死里的儿子，代表我们里面的以撒，就是以扫。所以我们里面，你看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以扫的生命，非常野的。但是呢，我们也，对不起，是以实玛利的那个，我们里面有这个天然的生命。但是呢，我们里面有应许的生命，可是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生命还很幼小，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各样的环境底下来训练我们。当我们慢慢生命长大了、成熟了、断奶了，我们就要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第四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我们的地位都是全业的主人，都是承受产业的，都是靠着神为后嗣，我们都是儿子。但是就这经历来讲，我们必须要断奶，属灵生命要长大成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时候肉体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地位，我们就可以像经上所说的，把这个死女和他的儿子都赶出去，因为死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仍然是在肉体的管制底下，肉体在逼迫我们。我们常常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慢慢长大，承受我们断奶的时候，经上怎么说？把它赶出去，不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见以撒他是有一个从应许来的生命，他的生命必须要断奶，生命要开始成熟。当我们继续读下去，读他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才能够解释后来为什么圣经在讲到他因着信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跟他这整个的历史有关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交通。我们低头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常常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认识你因为你是那位智慧的神只有借着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才能明白，帮助我们不靠自己来论断来判断，乃是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以你的眼光，有属灵的判断来对事情下判断。主，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子活在你的面前，也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你，把所有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